愿人平安。我们继续翻到罗马书第十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十章，在新约的140页。我们读一起开声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的慈爱临到我们，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明白你的意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也明白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啊，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到你至圣的真道里边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现在没走。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如何来看我们自己的义哈，或者是如何来看人的义。很对不起，我到现在还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一节的第四节的这边还绕哈。我每次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神好像还让我还没有讲完，所以每次我觉得好像在这里出埃及记的，一直没有出去哈。请大家原谅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人如何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犹太人，他说犹太人是不认识神的义的，想要立自己的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换句话说，就是犹太人虽然有旧约，但是犹太人走了一条与所有的宗教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要立自己的义，靠着自己的善行，靠着自己的修炼，靠着自己的修桥补路，靠着自己的所有的努力，要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接纳。其实这一件事情是所有宗教或者是寻求永生或者寻求神的人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态。所以犹太人这样做是和所有别的宗教的人是同样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路，它一个背后的一个最大的动机，就是所有的这些追求的人，他们相信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修炼，靠着自己的修行，最后是会被神接纳的。这是所有的这些追求的，包括犹太人，包括所有的宗教的追求的最后里边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他们相信透过这些善行，透过这些追求，透过这些修桥补路修炼，最后是会被神接纳的。这个是最后里边最深的那个念头。所以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最后的那个心里边最深的那个信念和动机要把它抓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看中国大陆，我最近一个同学的父母回大陆了，他说简直是哎呀，他说他们去旅游18块钱买一盘饺子，一上来上来六个饺子，那六个饺子是基本上两张皮贴在一起，中间没有馅儿的。哇，结果我们那同学的妹妹带着她父母去这个旅游，结果就生气了，特别喜欢跟别人辩论，结果就辩论起来说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太不讲道德了，你这么还怎么样留回头客呢。那个人说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回头客，我们这边全部都是一次性的，对的，你说没有馅儿，你这中间还至少还有点馅儿。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现在中国他说哈，他最后的结论他说是中国现在只认钱，只要你把钱往那一放，哇，你是伟大，你是老板，你是老总，这个 他说执政前你可以看到哈，中国现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追求钱，那么在所有的这个背后那个最深的那个信念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相信钱是能够带来生活的改变和幸福的，对不对？这个是背后最深的信念，所以每个人都在玩命的赚钱，玩命的追求钱。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太人或者是所有宗教的人士，他那么样的努力，那么样的善行，那么样的修炼，那么样修桥补路，所有他背后最深的一个信念，弟兄姐妹，最深的信念就是他们相信透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修炼，自己的修桥补路，最后是会被神接纳的。这个是后边所有最深的那个信念。但是这个信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所有的事情之前，我们先要坐下来想一想，这个信念背后的最深的这个信念到底是不是对的。如果它是对的，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一定会走出一条宽阔的大路来。如果背后这个信念本身就是错的，当你越跑的时候，你就发现越黑暗。我记得有一个人特别不喜欢被太太说这个开错车哈，太太越说他开错车，他越是往前开，最后开了两个小时，开到那个高速公路的底了，前面有东西给挡起来了啊，那个这才知道，哎呦，这条路走错了，然后再一转弯，这时候他太太已经都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人哈，这个从那个奥斯基康体要往咱们回来这边开，哇，一直开开开开，后来发现开快开到墨西哥了，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你开之前勇往之前，你先要明白这条路是不是对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边，神给我们，让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透过自己的修炼，最后这个人成为了神。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我们这个信念是从哪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人透过自己的努力，能否在道德上达到上帝的境界，达到一种无罪的超越的境界，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神接纳一个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将功折罪，或者是功大于过？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问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虔诚？一个人会有许多的宗教的行为，上帝怎么样来看？所以这四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这四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再把四个问题问一下哈，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透过自己的修炼成为神？第二个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透过努力在道德上能够达到上帝的境界？第三个问题，神接纳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是否是将功折罪，功大于过？第四个问题，神怎么样看一个人的虔诚？这四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或者一个寻求永生的人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人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就已经用尽了一生的力量开始追求，所以他最后的信念就是，不管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反正我相信只要我努力，一定会被上帝接纳的。如果这个信念是错的怎么办？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哈，这个人就是我跟他共事一段时间以后，跟他提了一个问题，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出这个问题的。我跟他共事了一年半以后，我跟他坐下来，我最后跟他讲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认真的，非常有热情的，但是你每一次在设定目标，把所有的这个问题
讲清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狂奔了。哇，他是一个非常，我最后觉得他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状态。他一直要让自己沉浸在一种非常狂奔的一种状态，他不去考虑他的目标是不是对的，他不去考虑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他不去考虑这个目标是不是很现实的，他就已经开始狂奔了。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你有没有可能你生命里面也有这些的特征？当然如果我们都想清楚了，可能很多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是不是？很多事情就是这个结婚，人家就说了，就是这个头有点昏的时候就结了，你知道吗？就是想不清楚，你知道结婚以后就想清楚了，想清楚以后就很后悔，但是后悔也没办法了，就这样了。然后后来就发现我一定想清楚，一定要头脑，多用头脑。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的。如果上帝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如果上帝的答案是这样的，那我们一生的努力的意义何在呢？如果一个人透过努力根本不可能达到上帝道德的境界，那我们一生努力的意义又何在呢？如果神不是将功折罪，不是功大于过的来看人，如果我们这样相信，这样追求的意义最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如果神看人的前程是好像看一个人走错了路那样的追求，最后那所有的前程在上帝的眼中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开始努力的追求寻求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边神是怎么启示的，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圣经里面讲到哈，这段讲到上帝的义，他还讲到，他说犹太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失，就是他不认识上帝的义。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义，所以犹太人就变成想要立自己的义。你会发现这是所有的宗教人士同有的一个缺点，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义，结果就是要立自己的义。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走了一条路，就是要立自己的义，好让自己透过修炼，透过善行，透过所有的东西，最后能够到达神的境界，达到神的道德，或者是被神接纳。所以这边圣经讲，他说犹太人不认识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最后就不服神的义。这三件事情对基督徒的追求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代表了我们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里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义字的时候用的是叫 righteousness， 所以他说那个神的义是 righteousness of God， 也有讲到人的义。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先要认识什么是神的义，通常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的正直、神的圣洁、神的完全无罪和神的上帝的审判。所以哈，义的观念是犹太人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观念，基本上是整个律法的一个根基，就是义的观念。当神在西乃山以色列人面前显现降临在西乃山上，看到神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前两天啊，我重新再开始读这个出埃及记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讲这个出埃及记，讲到第20章的时候突然就没话了，哎呀，我觉得特别遗憾，你知道，我心里面常常就有一个感受，说主啊，你让我能够把这个出埃及记能够都弄完哈，所以没事你就翻一会儿出埃及记。结果前几天我突然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也想一想哈， 这个神把摩西拆回到以色列，然后用十个神迹借着摩西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神使了那么大神迹把埃及人淹死，最后来到西乃山下，最后神要和以色列人相会了，对不对？就好像哈，你追求一个女的哈，你就写信了，哇，追求弄了好多哈，花了好多钱，照了好多照片，最后你要和这个女的相会了，哇，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不对？我们不能说神圣的时刻哈，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我就想到这些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救赎他们的主，他们祖先的神要和他们相会，整个的西乃山好充满了烟云，充满了脚声，充满了火焰，全部都是地震，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就在那一刹那里面，上帝什么都没说，你期望上帝说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当年的以色列，你期望上帝说什么？可能有人说，哎呀，上帝赐我一个很多财富哈，一点比尔盖茨啊，没有，上帝颁布了十条诫命。这个事情哈，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上帝带以色列人这么长时间，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西乃山下，上帝真的跟他们见面了，他们预备了很久，但是上帝见面的时候，上帝就颁布了十条诫命，十诫 Ten Commandment。 为什么上帝第一件事情先颁布了十诫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十诫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义。所以义的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的十诫告诉我们，上帝先告诉我们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所以上帝颁布了十诫，他说敬拜独一的真神是义的，那个是 righteousness， 而敬拜偶像是不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说敬拜独一的真神是义的，因为只有他是神，这是真理也是事实。而敬拜偶像是不义的，因为所有的偶像都是受造物，不是造物的主宰。这些受造物不仅是它是神的受造物，它也是人的受造物。所以敬拜偶像是不义的，而妄称神的名是不义的，因为神的名是神圣的，是至高的，是万民之上的名。然后神说当守安息日，在这一天要纪念造物的主，并且信靠他，认识他的赏赐安息，享受神所赐的安息是义的。所以信靠过安息日是一种信心，这是义的。而不信，每一天要靠自己来工作，这是不义的。然后第五届的时候，神说当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什么？是义的，而不孝敬父母是不义的。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个时候，你想想自己是义的还是不义的？我们多少都有点不孝敬父母，对不对？大部分时候还可以，少部分时候真的是不太孝敬。前两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查到说咒骂父母的当被治死。哎呦，你说这句话讲出来，我要在旧约早被治死了。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父母吵架，对不对？啊，我们读了博士以后，我们就开始看不起父母了，对不对？觉得他们不会用电脑。哎呦，你看我这个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还会用 iPad。所以你看我们。然后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犁和一切所有的。所以神在这里说的，他说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说谎贪恋别人的东西是不义的。所以你看到十诫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而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它是从上帝来的，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真理。所以义的观念是整个律法的一个根基，这是义的观念。所以十诫一颁布下来，如果我们在很深的来思考的时候，十诫不仅是颁布了彰显了上帝的义的观念，同时十诫也显明了人的不义。当你看十诫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多少的时候是有说谎、奸淫的意念、杀人的意念、仇恨的意念，同时就告诉人，人是不义的。所以十诫不仅显明了神的公义、神的义，同时也显明了人的不义。如果人是义的，神就不需要颁布十诫，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贪恋。正因为人心中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十诫一方面显明了神的义，一方面显明了人的不义。所以我们今天哈所要讲的是，当人不明白神的义和人的不义的时候，人类就会去建造自己的义。可以说人类一切的宗教都是要建立人自己的义，好让人，好让神能够悦纳。但是人试图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最不认识神的义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最不服神的义的时候。所以神的义到底是在指什么？神的义的标准有多高？为什么圣经上说人不认识神的义？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这一生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义的标准？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对与否就决定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命运，和所有人类宗教行为最后在上帝面前所带来的那个结局，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哈，当我们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有几件事情是不明白的。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义到底有多高，上帝的义到底在指什么。第二个，我们是不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有多么的败坏。所以一个越追求的人，可能是越不认识神的义的一个人。就是神的义到底是什么，神的义的标准到底有多高。弟兄姐妹，你认识吗？你认识不认识神的义？那个神的义的标准到底有多高？神的义到底在指什么东西？一个越追求的人，也可能越建立自己义的人，而一个建立自己义的人，可能是一个最不认识自己的人。弟兄姐妹，你认识不认识你自己？啊，你觉得你认识你自己吗？我信主这个20多年哈，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收获，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慢慢的认识我自己。我常常的啊，神让我看到我的内心。我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知道哈，我这个信主不久的时候呢，我曾经给我父亲写了一封非常公益的信啊。我跟我父亲说，我说你这个是世界上最差的一个父亲，你也是世界上最差的一个丈夫。这是我给他写的信，差不多原话就是这样。这个我爸是差了一点，你知道吗？写了这封信以后哈，后来这个我妈妈有次打电话跟我说，你爸爸看到这封信以后他就昏过去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你赶紧向你爸爸道歉。你知道吗？这封信写的哈，是不是很真实呢？我们不能说很真实，但是它是我内心里边真实的感受。
大家明白的意思吗？真实和真实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明白吗？就是你感觉今天非常的冷，实际上它是不是真实的很冷呢？不一定。你感觉到你内心非常的痛苦，是不是世界上很痛苦？不一定哈。所以哈，神，我写完这封信了以后，在我这么多年，神就慢慢的揭示我的内心。而且不仅如此，我和我的两个兄弟，我们一聚在一起谈起我爸爸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观念。可是这么多年哈，神在我内心的工作，我就发现我的父亲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比我好的，真的是这样，所有的方面都是比我好的，包括在男女方面，包括在道德方面，包括在做人方面，都是比我好的。我看到他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到我的生活的时候，当然是信主之前哈，当想到我的生活的时候，相比之下我都是比他更差的。我相信我哥哥也是同样的，我弟弟更是这样。但是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在批斗我父亲，你知道吧？哇，他是多么差的，他是多么差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认识神的同时，我们何等深深的需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最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我讲一下我哥哥的事情哈，这个他总觉得我父亲是在这个对我妈妈这件事情上不太好。可是后来他信主以后，有一天神让他认罪，他突然想到他的那个箱子里边拿出一大本来，一个大册子，里面全部都是名片。我们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都是我以前的这些外边的那些应招女郎的名片。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生活是多么黑暗的一种生活，但是他却可以坐在那边哈，批斗我父亲批斗两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神光照我们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我们是非常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一群人。弟兄姐妹，认识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智慧。所以如果犹太人认识自己，如果一个人认识自己，他就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何等的需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神在解答人类的这个意义的时候，他就用了最重要的一批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人哈，是不能够明白自己的真相的时候，人就不太明白自己是有限的、有死的、有罪的。人类是受造的，而且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败坏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这个对自己毫无认识的，是人类要建立自己的意义的一个背景，也是拦阻人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好像有一些问题，但是同时我们又非常有信心的要建立自己。神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了人类一批最建立自己的意义的来解答人类的这个问题。这批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达到的是人类的义的一个巅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他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保罗十二岁以后，他在外在的守律法的这个行为上面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所建立起来的义，应该是人类义的一个巅峰。但是上帝怎么来看人类的义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多少人，你是觉得自己是非常棒的，你真的没有做过什么 这个不太好的事情，有没有？但是你要思想一下，就是上帝怎么来看我们人的义。在马太福音好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说好，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换句话说，这些法利赛人拼命的要建立自己的义，最后变成了在人面前的一种表演。所以他每一次要施舍的时候，都要在他们面前吹号，故意让人看见，然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当一个人要来奉献一个金钱的时候，他也许把这张支票拿到所有的人眼前看一看，哎，你看到没有？这个数额大不大？很大吧？我要奉献了。然后呢？最后还叫一下电视的记者，哇，照出来，你看，我要奉献了。最后奉献完了以后，我就变成洛杉矶的第一大圣人陈圣人，永垂不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义，是不是义？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哇，这是很好的，没有那么多人奉献，只有他奉献。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怎么看这件事？上帝说这是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在人面前显扬。这种的动机，这种的生意，在上帝面前已经变成了极为的不义。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法利赛人是非常追求自己的义，最后变成了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在那里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主耶稣有次形容他们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目的是叫人看见。所以最后祷告变成一个宗教行为的一种表演，这就是一个人追求建立自己的义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如果一个法利赛人来到我们中间，他可能站在外边好，哇，在那里路口上一直在那里祷告。你知道以色列国家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是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最后所有的人都站在窗户上看他，底下那个人陈潇在那里，你知道，穿着法利赛人衣服，哇，这个人厉害，这个人真的是祷告勇士，这个人是洛杉矶的最好的祷告勇士，大圣人，你知道吗？所有的，你看这种宗教的行为好不好？没有什么人是这样虔诚站在那里祷告，但是他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这是假冒伪善的。他说他们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故意要叫人看见，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戴着头绒，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些追求建立自己的义的法利赛人，最后追求的结果是进食的时候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人家说这些法利赛人做什么呢？就是进食那天啊，他故意用那个刷墙的白粉把脸涂一下，你知道，不是女的刷白粉哈，是男的刷点白粉，那个脸变得特别苍白，你知道吗？然后走路的时候特别慢，然后陈潇一进来，那脸刷白，你知道，走路特慢，哇！然后弟兄姐妹赶紧迎上去了，哎呀，陈牧师怎么回事？然后他用非常微弱痛苦的声音说，我正在进食。然后马上就要昏倒，你知道，哇，弟兄姐妹赶紧给他扶住，然后扶那儿坐，然后马上主席来，你看陈牧师已经进食三天了，脸刷白，连路都走不动，他待会还要给我们讲道，哇，真是爱主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啊。你看，你知道吗？上帝看这种人，上帝怎么说？这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说他们把自己的脸弄得难看，他说他们已经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是在进食。神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怎么样看人类的义，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在我们追求之前，我最初问的那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来看人类的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当人试图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所有最近前的宗教行为，进食、祷告、行善，都有可能变成一种虚伪的宗教表现，为了在人前得到炫耀。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用整24章用整章的来责骂法利赛人。主耶稣怎么说他们？他说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捆在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他们将佩戴的经纶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监视上问他们安，称呼他拉比。正当人前，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主，比他们更甚。他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法利赛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蝗虫你们就滤过去，骆驼你们就要吞下去。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边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边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在人前外边显出公义来，里边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弟兄姐妹，保罗在罗马书这地方讲到了一个人要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是你要深深的来认识上帝的义之前，你要深深的认识到人的不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义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所以这件事情哈，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同样的困难的。如果神不光照我们的话，我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不义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都讲一句话，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那时候主耶稣是和一群税吏和一群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法利赛人就来了，说你为什么和这群罪人税吏吃饭呢？然后耶稣就说，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然后呢，主耶稣呼召了这个马太以后呢，又到马太家去吃饭，法利赛人又指责他。然后呢，主耶稣叫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什么医生，他说生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什么招义人，乃是来招什么罪人。可见哈，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知道你是失丧的人吗？你如果你不知道我们是失丧的，显然主耶稣来寻找你
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你是不健康的、有病的，灵魂里边、灵魂里都生病的人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健康的，我们就不需要医生。如果我们知道，觉得我们是义的，我们不是罪人，上帝就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所以那个前提就是你知道，你要了解，你深深的经历到你是失丧的，你是有罪的，你是在灵魂体里边有很多的疾病的，上帝的义才会带来意义对我们，上帝的救赎才会对我们带来的意义。所以从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所建立的自己的义是人类义的一个高峰，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在全知全能看透一切神、看透一切的这位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假冒伪善，何等的虚伪。人类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假冒虚伪，因为神一眼就看见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动机，看见我们的心灵，看见我们的思想，看见我们的情感。以赛亚书第64:6，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人类的义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一块污秽的衣服。所以在法利赛人所有的一切建立自己的义的行为当中，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人类建立自己的义的结果就会成为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是神眼中最虚伪、最假冒伪善的人。人建立自己的义，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是最不认识神的一群人，同时他们也是把神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群人，他们也是最难认识神的义的一群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有多高有多难，因此他们也是最难认识神的恩典的一群人。法利赛人建立自己的义，也给我们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走在同样的一条道路里边，所以对法利赛人的否定就否定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建立自己的义的人为的努力。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真的是到现在还没出去哈，是出埃及的，怎么都出不去，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出去。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仔细的来思想上帝眼中怎么样来看人类的义。但我母亲哈一直是觉得她很爱我的，她确实是很爱我。后来灵运复兴了，对不对？复兴了哈。有一次她看电视，电视里面正在讲道，然后我一出去那段时间，我老是问我妈，我说妈你有什么得着吗？我一出去我说妈你有什么得着，她说我今天又有得着了。我说什么得着？她说妈妈真的很爱你，但是因为我很爱你哈，所以我就很讨厌你老婆。她挺直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人类的义，人类的义最伟大的母爱都有自私，都有妒忌，都有人类的罪恶的颠覆。所以他说我就看你老婆过不去，看他简直是抢了我儿子。我想我们在座的姐妹都可能有这种，将来你儿子要嫁人要娶人的时候，你知道你真是看他不顺眼，你知道吗？另一个女人抢了我的心肝宝贝哈，你看你就故意跟他过不去。所以陈丽有次到我们教会来说，这个婆媳是天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用天敌来形容，你知道吗？天敌。我们要了解好人的义，我们生命里边如果不被神光照，我们里边最深的那个动机情感，我们灵魂里边的那种黑暗、那种自我、那种自私、那种残暴、那种污秽，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 当你真的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走在一条建立自己的义的道路上面。而法利赛人走在这条道路里边的时候，他必然会成为假冒伪善的，因为他的内心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他的内心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有罪的，而他的外在是想做出圣洁的生命来，最后一定会成为假冒伪善的人。
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真的了解到人的义是神永远看不上的，神永远不会接纳人的义。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只接纳他自己的义，只有神的义才够得上上帝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开始我们问的那四个问题，人有没有可能在道德上透过修炼最后达到上帝的境界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人有没有可能成为神的？答案更是否定的。人，上帝怎么样来接纳人呢？是不是将功折罪，功大于过呢？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神怎么样来看人的义呢？人的义在上帝的面前如同最污秽的衣服一样，更不要说我们的罪。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说，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这节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新约的第三页，啊，对不起，新约的第四页，新约的第四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非常重要。五章第二十节，咱们一起开声来读。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保罗怎么样评论他法利赛人的义呢？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上帝却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有谁的义是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听姐妹，我是肯定不行，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不行，对不对？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从十二岁以后，他从律法面前，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神说，你们的内心是何等的肮脏，你们想好像坟墓一样，外边粉刷的成白色，里边却充满了污秽和死人的骨头。他说，你们把杯盘外边洗得干净，里边却充满了污秽。这个就是所有法利赛人的一个光景，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光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最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神的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义呢？什么样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什么那样的义可以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边呢？我们可能以后再有机会来分享这个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有圣餐哈，我们请弟兄把那个圣餐搬过来。我们